各位今天参加我们这个读书会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非常高兴呢，我们今天有机会来一起研究上恶之争。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开始了，上个星期开始了上恶之争这本书的学习。那么我们对这个导言部分呢做了一些分享。刚才在那个几位牧长也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那我想呢，就是把上一讲的内容呢稍微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今天的这一讲的学习。我们上一讲呢，实际上我们是从几个方面来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我们看华严论他的生平和预言之灵，然后呢特别提到了他得到的上恶之争这个意象，这本书它的成书的过程，这本书和圣经的联系，以及上恶之争的它的内部的篇章结构究竟是怎样的。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题目不太了解的话呢，可以看回放啊。那么我们对于全书呢大概确定呢，就是全书大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第一章，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一章。这一章呢是单独作为一个部分，它是对全书的一个奠基，定调。它这部分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第二章到第十七章，这个有16章的这个内容，是对教会历史的一个回顾。那么也就从教会历史上来看上恶之争是如何展开的。从第18章一直到第28章，就是第三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是讲到与末后相关的现代真理啊，是怎么样发现的，是怎么样开始传开的，它的重点是什么。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部分。那么从第29章到第42章，这是全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第四个部分。那么这个就是从世界的末了一直展望到新天新地善恶之争的结束。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善恶之争呢大概就是分为这样的四个部分，一共呢是42章。那么我们在上一堂还特别谈到了，就是把这个导言的部分呢拿来进行了一个解说。善恶之争在写第一章之前，他又特别的写了一个导言。那么这个导言它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导言里边呢叙述了上帝和人呢在没有犯罪之前，他是直接的沟通。那么犯罪之后呢，就上帝呢借着基督开辟了一条新的沟通的渠道，就用口头的启示来进行沟通。这个历史呢延续了2500年的时间，直到摩西的出现，然后这个口头的这种启示就开始转变为文字的启示。于是呢我们经历了之后的1600年，从摩西开始到约翰，1600年的时间就有了文字的启示，那就是说圣经。那么这个导言呢还接着往下讲，导言就是说这个到约翰结束之后，它还有一个部分，那就是预言之灵。我们现在呢从改革运动开始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唯独圣经。那么改革运动呢不单是提了一个口号，它提了五个口号，五个唯独，是吧？那么唯独圣经呢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犹太人呢，他们认为它就是上帝的启示，由摩西开始，他就到旧约就结束了，他就不承认后面还有什么启示了。那么基督教呢就觉得到了这个摩西的，从摩西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旧约结束之后呢，上帝的启示并没有停下来，经历了400年的沉默，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来了以后，这个启示呢继续的进行。所以我们在新约里边呢就有这个福音书，然后呢又有一直写到了启示录，
一直写到
这么一个过程
都在变。
但是呢到了基督教的这个时代啊，到了像这个改革中啊这些啊，他们认为呢到这个时候上帝的启示就结束了，没有了。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唯独圣经。 没有圣经以外的东西就不承认了。所以呢，你看呢，这个左边的我们这个呢，是现在基督教界呢，可以说是改革教会比较流行的五个唯独啊。第一个就是唯独圣经啊，第二个呢是唯独靠基督我们才能得救，第三一个呢是救恩唯独靠上帝的恩典，第四一个呢唯独靠这个上帝所赐的信心，第五一个呢是唯独为上帝的荣耀。这个是改革教会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的口号。那么这个口号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的全部去讨论，我们就看第一条，它叫做唯独圣经。那启示录呢，刚才徐牧师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启示录啊，它特别重要。第一章它就前面讲到了，说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它是这么来讲。它没有讲这个就是停在哪里。那么上帝的道，这就是当时的旧约圣经。但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它既表现在使徒的时代，它又表现在呢在这个教会发展的过程中间呢，在教会的末了上帝呢还会有见证。耶稣提出的口号呢和马丁路德的口号是有所不同的。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耶稣这句话呢就比较完整了，因为呢圣经呢是上帝启示的一部分。我们刚才看到了，在没有犯罪之前呢，上帝是给人的交往，他是直接启示。犯罪以后呢是口头的启示，口头的启示呢有2500年，这个时候是没有圣经的。但是呢你看唯独圣经这个，他这句话就有它的缺陷。缺陷在什么地方呢？缺陷就把在摩西写圣经之前的上帝的启示一刀切掉了。但是呢耶稣的话他就完整了啊，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上帝口里所出的话，既包含了文字的启示，也包含了这个口头的启示，它这个是一个完整的说法。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你看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么能信我的话呢？耶稣呢在圣经里在这个他那个时代就讲这么一段话，说你们相信摩西的书吗？那你也得相信我呀，因为摩西的书里面就有指着我的话。那你如果不信他的书，你就没办法信我。反过来讲，你不信我就表明你根本不信摩西的书。他就讲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你看耶稣复活以后，他在给这个去以马忤的路，在这个路上遇到两个门徒，他就给他们讲啊，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所以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上帝的启示，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从摩西的律法开始，上帝的继续还启示了先知的书，从先知的书又启示的还有诗篇上的话。整个旧约上帝的启示是个流动的，从口头的启示到文字的启示，那么到耶稣的出现。那么耶稣出现以后，这个启示并没有结束。所以呢启示录上面说，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这里就把耶稣基督的见证提到了一个高度，提到了一个什么高度呢？提到了一个和上帝的道等同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我们呢教会呢就接受了新约的圣经，新约版，也把新约接受为上帝的道，接受为圣经的一个部分。但是启示录啊，对于耶稣的见证呢有进一步的说法。 所以耶稣基督的见证不光是启示录本身，他还提到呢，说到这个1260年之后的，就是后旷野时期，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上帝诫命有耶稣见证的。那个我把英文放在下面，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啊，当时翻译的人呢也拿不准什么叫的有耶稣见证，他就理解为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个理解呢是错误。像英文的翻译，我举一个例子，他就说有 have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就是有耶稣的见证。有耶稣见证就意味着有耶稣写给我们的书信，为耶稣做见证就是我们为他做见证，这个是方向性的一个错误。那么启示录在这里说，到了这个末后的时代还会有耶稣的见证呢出现，这有一批这个其余的儿女渔民的教会，他们不单是遵守上帝的诫命，而且呢他们的手中啊有耶稣给他们的见证。那么耶稣的见证是什么呢？在启示录的第19章进一步来说，因为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我们因为这个中文翻译呢在这里还是翻译者理解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援引圣经英文的翻译版本呢做一个参考。这个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的灵，预言之灵。那么我们呢这样呢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启示一个完整的过程。在前面的2500年它有一个口头的启示，那么2500年之后从摩西到约翰这个1600年它是新旧约的启示，那么到末后的年代从1844年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在末后时代出现了有一个耶稣的见证，这个预言之灵。所以呢耶稣的话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口头的启示是上帝的话，圣经是上帝的话，那么预言之灵呢也是上帝的话，这就是上帝的一切的话。就我们今天呢来看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当时的马丁路德他们提出的口号啊，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就凭圣经本身而言它也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没写下来之前上帝还是有启示的，上帝还是有启示的，你不能说只是圣经写的才算，圣经没写的都不算。而上帝的启示呢到了末后呢它还有一个启示，这个叫预言之灵。所以我们在这个导言里面呢，那怀玉艾伦呢是讲到了前面的启示之后他的继续的往下讲，那么我们在这里的继续来引两段话给大家来讲一下。他说作者承蒙圣灵的光照，那就是他得到圣灵的启示，得以看见善与恶之间长期战争的种种情形，并多次的蒙主准许得以目睹生命之君，我们救恩的创始者基督，与那邪恶之君罪恶的创始者，就是第一个违反上帝律法的撒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历代的大斗争。所以呢他也得到了启示来把这个看到了善恶之争呢从头到尾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说他接下一段说上帝的灵即将圣经中的伟大真理向我指明，并将过去和未来的种种景象显示给我，就吩咐我将启示我的事告诉众人，要我循着历代善恶战争的史迹叙述出来，借以显明那即将临近之未来战争的真相。所以他在这里就做了这么一个贯通，我们就看到他三个部分，前面口头的部分，中间是圣经的启示，那么到末后呢上帝的灵又启示了一个善恶之争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吩咐他把它写下来。 所以我们呢就可以看出善恶之争的导言，他在这里确立了上帝的启示的路线。那么我们在这个路线中就看出来了这个视野的宏大，超出了改革家们的视野。改革家们呢就眼中只盯着圣经，忘记了在圣经之前还有2500年，忘记了在圣经之后上帝的启示他还没有停止，上帝还会有进一步的启示。所以这里边我们就展开了一个符合圣经的宏大的字眼啊，一个视野。而且呢善恶之争这个导言呢，它也为全书奠定了基础。奠定什么样的基础？就是说这个善恶之争它是上帝启示的一个部分。啊，它不是这么一个作者怀尔文心血来潮。我们今天呢在第一讲中间我们会看到上帝启示的啊明确的证据，待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进一步介绍。那么我们从启示录中间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启示录讲这个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换句话来说，你相信耶稣的见证，相信启示录，是那么你就会相信呢有预言之灵的启示。不单是接受启示录这本书，而且接受呢在末后上帝要给的预言之灵的启示。那反过来讲，你不接受这个预言之灵的启示，就是你不接受上帝的启示。这个就像前面摩西啊，耶稣讲的一样的，你们信摩西的书也能信我，你不信我你也就不信摩西，你信圣经你就会相信预言之灵，那么你不信预言之灵呢你也就不信圣经，这个道理啊它是一样的。那么对于整个善恶之争的学习呢，我们呢这里的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资料，叫做善恶之争的学习参考。那么这个学习参考呢这里我把网址给大家。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对于善恶之争的每一章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这个屏幕上的显示呢，还是我需要重新来分享一下。我重新来一下吧，如果大家看不到的话我重新分享一下。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善恶之争的这个学习参考呢，就对善恶之争42章每一章呢都进行了每一章呢进行了这个分段。然后呢你看这个每一段它的正文写的是什么，我们旁边呢也有一个总结啊，就是对每一章每一节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指引吧，一个学习归纳，再给大家一个参考。那么在这个每一章的归类完了以后，那么我们还做了一个内容，就是把它这一章书里边一些精彩的内容呢又把它揭露出来放到最后。所以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呢也可以以这些作为一个学习的参考啊，这样呢边看这个善恶之争的文字啊，也可以呢看对它的总结，那么这个部分呢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帮手。好，我们再继续的回到我们这一讲。我们今天呢要来看善恶之争第一章，原来呢翻译成世界命运的预测，实际上呢在善恶之争的原文里边呢它是讲的耶路撒冷的毁灭。那么这一课里边呢我们大概呢分为六个部分。我们第一个呢就把这一章做一个概要性的论述。第二个呢我们的重点呢来挑上帝，来突出他的重点，来介绍上帝不离不弃的爱。第三一个呢是以色列人的圣殿。第四一个呢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个细节。第五一个呢我们来看就是这一章所启示的撒旦他欺骗的。他用什么东西来欺骗世人？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我们对于学习这一章带给我们怎样的一些警醒。那么第一章耶路撒冷的毁灭，它可以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章。这一章里边呢，往前推的话，它推到但以理书，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毁灭最早啊就在但以理书的第9章提出来的。所以当门徒在 耶稣啊，最后的时候来问耶稣说，这个你将来要来的时候，这些事儿什么时候有呢？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学但以理书，是吧？那么所以这一章呢，它是有一个有一个这种启发的啊，它就是往前推呢，它是推到接这个起这个但以理书。那么往后走的话呢，往后走它是和启示录是连在一起，中间呢是和福音书连在一起，所以这一章它的地位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你借着和启示录的联系，那么上真这本书它把我们带向哪里呢？它的主要的方向就是开启末后的时代，把我们引入大艰难，为大艰难做预备，为迎接基督复临做预备。最后的书的终结呢，是联系到新天新地。所以这个上岸之争这一章啊，耶路撒冷的毁灭，它是承前启后。那我想呢，我们不会在每一章啊都做这样的一种归纳概述，但是确实这一章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啊，在这本书里面是这样。那么这一章它分为四个部分，这一章呢，它也是整本书里边呢可以说是最长的一章的，一共有50段的。那么这一章它要讲什么呢？它要引发我们来关注什么呢？上岸之争第一章，它作者呢站在耶稣的角度，然后我们现在人看问题啊，有我的角度啊，我看问题有我的眼光。我们现在还提倡一个新的角度，叫做换位思考，说你的角度。但是呢，我的角度也好，你的角度也好，这都是我们的角度，都是凡夫俗子的角度。上岸之争这个耶路撒冷的毁灭这一章啊，他没有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他站在耶稣的角度，站在道的高度，以耶稣他现身的感受，从耶稣的思绪，从他对当时的情形，耶路撒冷的毁灭和对世界末了的展望来进行展开。他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他一方面是面对耶路撒冷，另外一方面又把焦点呢放在这个圣城之上。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市，但是里边呢有一个圣城。而且呢，他又透过这个圣城呢来看到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对他的启发。所以这个上岸之争他的第一章啊，50段呢，我们把它分为4个部分。当然你可能呢，你在阅读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分法，这个呢我给他做这么一个归纳，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从第一段到第18段啊，这个是第一个部分。从第19到第30段，这是第二个部分。从第31段到第44段，这是第3个部分。那么第45到50段呢，这是第5个部分。下面我们就来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看一下。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耶稣对耶路撒冷所发的预言和他的这种悲切的一种反应啊，这里边呢就有18段啊。这个前面的4段呢是耶稣啊对耶路撒冷的哀哭，第5到第9段呢是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眷顾与慈爱。那么我们看第10到第11段呢，是耶稣因耶路撒冷啊展望到世界的末了而感到悲痛。那么第12到第13段呢，是对世界命运的，从耶路撒冷看世界的命运。第14段到第18段是一方面回顾圣殿的历史，另外一方面呢也描述了当时的门徒听了耶稣的预言以后他们的反应。所以呢，这个呢是我把它归纳为第一个大的部分。那么第二个大的部分呢，是从第19段到第30段。那我在这里说一下，我们这是一个读书会，那读书会来，我们这个上岸之争助读呢，它只是助读，它不能代替你读，是吧？我们不是在这个课程上面来读书，是希望呢大家在 来之前呢就把这章读过了。我们在这儿呢只是啊来共同探讨，这是一个注读。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它是来描述啊来探讨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耶路撒冷它的毁灭。那么在圣殿的第一个呢啊 ,19-20 段呢是圣殿的历史啊。那么第21-24段呢是扩建圣殿的这个历史和现状。所以前面讲到第一个圣殿，第二个圣殿，然后呢再来讲到了这个耶稣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圣殿它是怎么扩建到这个样子，它现状是怎么。那么第25-30段来描写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圣殿的毁灭，它的根由是什么。第三个部分是比较惨烈的一个部分，就是第31-44段，作者用比较详尽的笔法来描写整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灭，圣城被毁灭，圣殿被毁灭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用了你看作者用了10几段来描写这么一个过程。这里边呢他既参考了Josephus 啊，也有其他的历史作者所描写的过程。那么最后呢就是耶路撒冷的毁灭以及他给世人带来的警示，那么最后的那么5-6段啊，所以呢第45段就总结说这个灾难临头啊其实是犹太人呢他们自己制造的，这个善和恶他的这个报应呢他是善恶有报分毫不少，耶路撒冷就是一个榜样。第48段呢讲耶路撒冷的灾难虽然是如此的惊人，但是幕后的灾难还要超过耶路撒冷的灾难，给读者啊从一开始读善恶之争就做一个预备，就是说你想耶路撒冷的灾难是如此的惨烈，那你要知道也许我们这个时代将要面临的是一个更大的艰难，它比耶路撒冷的毁灭还要更加的惨烈。那么第49段呢是遥望到基督复临的时代，善者升天，恶者灭亡，最后呢是劝人警醒的莫道覆辙。那么这个是善恶之争呢它的这一章的4个大的部分。那么你说在这样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呢下面呢就来看一看它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部分，我们挑选其中的一些段落来讲一下。那么这个启示的笔啊，它一方面我们前面讲它专注耶路撒冷的圣殿，它另外一方面呢又借着耶路撒冷的毁灭来点明世界的毁灭，它以耶路撒冷的毁灭作为世界毁灭的一个先兆，耶路撒冷是如何毁灭的，照样我们这个世界也终将遭受怎样的毁灭。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间，从世界的建立到世界的维持直到它的毁灭，在整个过程中间它都叫揭示出了上帝不离不弃的爱，上帝他对人间对他所造的人的不舍，他所付出的种种的努力。作者既描写了上帝对耶路撒冷付出的努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招致耶路撒冷的毁灭的原因呢，它不在上帝而是在人的身上。那么以此类推到幕后，上帝虽然爱世人，但是世人选择与罪恶同归于尽，这也是上帝的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个篇幅虽然长，但是它主题非常的明确，一方面是上帝的爱，另外一方面呢是世人的咎由自取。耶路撒冷圣城它的居民 他的领袖们不断的拒绝上帝的爱，最后呢招来厄运。这个两条线索非常的明确。那么这个在中间他就用了一些非常细腻的笔调来描写上帝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是如何向以色列展示他的救，也是如何的用本着他的慈怜把那个毁灭他的惨烈的景象彻底把他隐，把一些细节把它隐藏了，掩，就怕门徒啊经受不起，他们门徒呢还经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打击。但是呢，我们就如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一条线索，就是耶路撒冷的毁灭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不在上帝身上，原因就在人的这个身上。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呢，我们来看到这部书啊，它在这个给我们一个清晰的一个概念。那么上帝对于耶路撒冷不离不弃的爱是怎么表现的？我们来先看其中的一些部分。开始第一段他就引用了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41节到第44节，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围困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我们今天呢读这些话可能很难去设身处地的去想什么叫做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什么叫做要扫灭你和你里面的所有的儿女呢？这种啊，你们看这个，我们来现在的有人呢是描写说这个耶路撒冷他就是给人展示这个石头啊。这是近代的一位作家他的描写，我引给大家看一下。他从橄榄山看耶路撒冷，人们面对的是这座城市明显的雕塑感，因为都是石头做的啊。耶路撒冷的这种 marble 啊，飞檐走壁啊，他这个飞檐翘角和拱形的屋顶共同构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这种视角的统一。石头是这些元素的共同点。然而石头不仅仅是赋予耶路撒冷审美的身份的特点，而且呢它是这个城市自成立以来所有的这个建筑的材料，是耶路撒冷的每一个故事也都是它的石头的故事。这个，那么这一段话呢就也可以让我们想到，当耶稣说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的时候，这段话它的分量，因为你看耶路有时我在这今天来到这样的这个城市，那就这样都是石头。今天的这个圣城啊，当时的耶路撒冷还留下了一堵墙，叫做在西面留下一堵墙叫哭墙。你看这个这底下有一个人是吧，这个墙是很高大，这个就是这个完全用石头建起来的。我也去在12年的时候呢，我在一个安息日的早上去了这个哭墙这儿去参观了一下。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啊就被称为 the city of stone， 就是称为石头的城市，到处就是石头。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它这种彻底性对吧，它这种毁灭的一个彻底性。那么这段话呢它是描写这个当时的讲一个士兵呢是怎么样没有等到这个命令啊，结果就冲进去把这个 就是点燃了火，就造成了最后呢，这个圣城呢就一片火海。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它建在什么地方呢？你看这一点是一些考古的一些发现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城的这个地址啊，其中呢犹太人认为啊，他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圣城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在这个麦基洗德的那个时代就开始在这建成了。那麦基洗德是谁呢？我在这里就介绍一下啊，大家信也否不信也否，这个不是我要关注的内容，但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观点，说这个麦基洗德呢就是闪啊，就是挪亚的儿子闪。闪呢他在洪水以后呢他还活了500年，大概他在450岁的时候，他和这个亚伯拉罕呢见过一面，这是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所以圣经里说他们讲的这个麦基洗德说这个亚伯拉罕献祭啊，献给把十分之一也交给这个闪啊，交给这个麦基洗德，他显然这个麦基洗德显然是亚伯拉罕的长辈了，不然的话亚伯拉罕他作为族长怎么可能向他献十分之一呢？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说法呢，说这个本来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仁义王啊，撒冷王建的这个城本来这应该是挪亚是撒冷王，但是挪亚去世以后，这个王位呢就这个撒冷王呢就由闪继承了，说将来这个弥赛亚呢也出自于闪的帐幕，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就建在这个麦基洗德城的这个撒冷城的哈，撒冷吧，撒冷那个麦基洗德不是撒冷王吗？就是这么一个来历，我这里稍微补充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里有很多的证据，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给大家讲这个部分哈，就是有兴趣的读者呢可以去自己考察一下。你看怀圣母呢怎么样来描述，他站在耶稣这个角度，就是耶稣从橄榄山顶眺望耶路撒冷，看到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这个时候百姓呢是欢欣鼓舞，他们在这里呢可完全看到那庄严伟大的圣殿在夕阳的余晖照耀之下显得那样的雄伟，那样的庄严，那样的激发人的敬佩。以色列认为圣殿是犹太国的骄傲，但这个时候耶稣心中的感想则迥然不同。当他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这位救主他的心啊，我省掉一部分啊，却被在看到这个情形被神秘的忧伤，突然的神秘的忧伤啊压倒了。门徒当然看不到未来，只看到这座壮丽的石城那样的雄伟，看到他这个城难道不会存到永远吗？那耶稣究竟为什么而哀哭呢？怀圣母说他为这一场哀哭，他这一场哀哭不是为了自己，不是因为他要上十字架。这个时候克西马尼园呢夜里在望，在那里是他将要受苦的地方，但是他并不是为自己而感到沮丧而感到悲哀，他乃是为耶路撒冷城内将要遭劫的千万人民而哀哭，因为他来所要赐福拯救的人竟然是对此盲目无知不肯悔改。我也想到一句唐诗，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对唱后这个在那个时候还在那里歌舞升平的唱这个耶路撒冷的和百姓也不知道国的命运呢即将来临，还在这里呢是一片的 歌舞平的景象，是吧？对于要来的灾难，无知。接下来呢，耶稣啊，这个就来回顾圣产，一千多年以来，上帝是如何的眷顾和保护这座城。一千多年的历史在他的面前，在他眼前展开，从亚伯拉罕献长子，到阿尔南和俄场献祭的火焰上升到天庭，阻挡了那行毁灭的天使的刀。在这一切的回顾中间，他又看到有那么一刻，有一架神秘的梯子，有上帝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这个梯子向人显明通向至圣所的道路，而耶稣自己他就是这架梯子，他一脚踏在地上，一头顶到天上，他保持了天地之间的沟通。那么在雅各，这个梯子是雅各啊，雅各做梦所看到。雅各以后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引领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的，那也就是耶稣，就是基督。他亲手在他面前驱逐了那里的异邦人，他曾经把他栽植在北美的山岗上，周围圈上泥巴，小心地守护着他，又差遣仆人去培植他。他曾扬声地问：你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也就是说，他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的事情已经无以加赋了，能做的我已经全部做了，没有可能做的更多了。虽然如此，但是到了他指望接好葡萄的时候，他倒接了野葡萄。然而他仍旧抱着有丰收的希望，亲自来到他的葡萄园里，以为这样或许可以救他免于毁灭。他把葡萄树周围绝松，又加以修剪栽培，他不倦不息的努力要挽回自己所种植的葡萄树。凡士母他的笔调非常的优美，他不是一个就是这种叙述的方法，他的叙述也是非常动人。我们刚才读的这些段落，你都可以看出他这是中文的翻译啊，英文的那种笔调你可以更能感受出他这个文字的驾驭的这种能力。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如果说在中国文学中间有谁的笔调有这么优美的，我觉得那他就是苏轼那个水平，就唐宋散文八大家苏轼那个水平。他也不是李白的那种豪放的写那种豪放的诗，他不光是有这个诗人的情怀，还有苏轼的那种开阔，有那种哲理。他不仅仅只是这些，他在他的文字的背后透着深厚的情感和属天的亮光，这是远远又超过苏轼的。就怀斯姆的笔调是非常的美，我们很多人呢，就是怎么讲呢，可以说是很无知吧，所以说既是对于文学的无知，更是对于属灵的无知，就是对于袁之琳啊，好像还不是那么看重。这个哎呀，这是怎么讲呢，以前呢在美国有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啊，就有一个有一位教授，他这个博士生，他这个搞文学研究研究英国的这个文学的，他就问他给他的博士学生就问他，那你们认为这个英文的这个作者中间谁是最好的作者？当然大家第一个想到莎士比亚，对不对？有人讲这个乔索啊，乔索是写最早的。有人呢，这个还举出来，像美国，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美国作家艾默森的一些作品，非常的美。艾默森的笔啊，有点像陶渊明的笔，也是非常的美。这个，但是呢，这个他们就有不同的答案呢。这个教授后来就讲，那你们不知道这些人呢？虽然他们都很不错，但是有一个人呢比他们呢远在他们之上，这个人叫做 Ellen White， 这叫怀阿伦。但是只不过呢，世俗的文学对他呢不了解， 你去看那个大英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里面居然你没有没怎么谈他呀。那写其他的像柏拉图什么这些个人，哇，他和洋洋万言，那写的怀俄伦呢，没有事儿。这个是眼界的问题，世俗的偏见遮挡了人的眼睛，站的位置太低了，所以没办法欣赏到这种超越尘凡的深刻和美。啊，我们再来看一段，第七段呢，说这位光明荣耀的主在他的子民中间出入三年之久，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安慰伤心的人，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使瞎眼的得看见，瘸脚的能行走，耳聋的能听见，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死了的人复活，并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向各阶层的人发出同样的慈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看他这些个比较中间，上帝的那种爱始终是从这个彼端呢流淌出来。虽然他所得的报答是以恶报善，以恨报爱，但他还是坚决的执行他慈悲的使命。中文的这个中文的翻译不是太美，但是还是可以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啊。以色列人为自己啊，他是可以说是积攒了愤怒，马上就要把这个愤怒之杯填满了，希望和赦罪的时辰很快就要过去了。耶稣看到整个城邑，看到那么多的百姓将要在这场劫难中万劫不复，他的内心无限的忧伤。耶稣既看到圣城的毁灭，他又展望到未来的日子，只见这些与自己立个约的子民分散到各地，像荒凉海滩上的破船一样。他看出他们今生所要遭受的报应，不过是他们在最后的审判大日所要喝的愤怒之杯的第一口苦汁而已。他神圣的怜悯，热情的爱情，发出了悲哀的叹息，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曾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子，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呢，不愿意。哎，你这特蒙眷爱超过万国的子民啊，巴不得你知道眷顾你的日子和关系你平安的事。我已经主流那执行赏罚的天使，我已经呼召你们悔改，但是依然无效。你们所反对所拒绝的不只是仆人代表和先知，而是以色列的圣者，你们的救赎主。如果你们遭到毁灭，那是咎由自取，因为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我们再读一些段落哈。基督以耶路撒冷代表全世界，就是因不幸叛逆和刚愎，并即将遭受上帝惩罚的事情，天上的大军流泪了。无穷上帝的圣旨心中忧伤，因悲痛而垂首了。这种情景使天庭全体充满了惊奇。这情景向我们说明罪的极其凶恶，使我们看出拯救罪人脱离干犯上帝律法的后果是多么的艰难，甚至使无穷能力的主也感到棘手。而造成这一切毁灭的根本是人们受到了欺骗，当时的人受到了欺骗啊，当时的人呢是受到欺骗，是拒绝基督。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界所犯的大罪就是拒绝上帝的律法，这个律法乃是他天上和地上政权的基础，耶和华的诫命将要被人轻视，被人废弃。千万的人虽然受了罪恶的捆绑，做了撒旦的奴仆， 注定要受第二次死亡的痛苦。但他眷顾，但他蒙，但在蒙眷顾的日子，他们竟不肯听从真理的道。这种盲目真是可怕，这种执迷不悟真是可怜啊！你就看他这个笔端所流露出来的，把上帝的爱，把上帝的那种心疼，那种不舍，这种无奈呀、啊，表现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所以我们从这个几段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呢，其实我们也是因受到这个撒旦的欺骗而堕落。始祖在伊甸园因受欺骗而犯罪堕落，犹太人呢虽然有明文的圣经，但是看不出照着圣经而来的耶稣就是那拯救他们的弥赛亚。今天的基督教这个词儿啊，现在基督教基督徒也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是吧？在台湾我们这个很多演员啊，很多这个明星啊，现在都流行直接问过，就问你昨天去哪聚会了，是吧？上在哪做基督徒去了？基督徒成了一个时髦的事儿，你想赶时髦不做基督徒，你还怎么算一个时髦的人呢？你都跟不上时代了，感觉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啊，在很多这个地方，基督徒这个词很有贬义啊。哎，这个就是和基督徒今天基督教变成了流行的东西一样。这个流行的东西，他都不愿意来接受上帝的律法。我举一个例子，佛教徒，你要说你自己佛教徒的话，你不守五戒，你叫什么佛教徒？基督徒，你不愿意守上帝的律法，你叫什么基督徒呢？但时髦嘛，时髦他不受任何约束的，一旦一个东西成为时髦，他就超脱了这个约束他的一切。整个世界继续沉醉在受欺骗的境况之中。所以我们今天呢，所起名这个，我们今天在教会也好，教会也开始讲民主了。民主呢作为一个旗号，从政治上到宗教上处处呢它充满了欺骗。民主呢它是靠表决的。民主它不是靠善和恶。大家投票表决决定一件事情的对和错。那么接着这些决定的今天的这个民主投票，很多的国家包括地区啊，都把这个同性恋呢，因为多数投票通过呀，同性恋就变成合法了。冲淡了善，所以民主它直接的就把价值观，把善恶是非给它抹杀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政治上宗教上面这个流行的这个民主啊，直接的用民意来抵抗天意。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啊，就是读了几段你可以看出它这种浓浓的情。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圣殿，他其实一直上帝很关注整个以色列人，在他的生活中间，圣城和圣殿就是生活的中心。而是我们这些曾经在1000年前诗人曾颂扬上帝眷爱以色列人，以及他们以他们的圣殿为自己的居所，说在耶路撒冷，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西安有他的居所，他却拣选犹太支派他所喜爱的西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呢，它经历了两个阶段，也可以说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大卫呢收集的材料，是因为他得到异象要建圣殿，他想跟上帝建殿，上帝就给了他这个模式，但是呢没有让他建，但是他准备了材料。他的儿子所罗门这个和平的君王，他没有打仗，他来建了这个圣殿。他这建设，这个是按照上帝的模式来建的。那么这个殿呢，在巴比伦的时代，巴比伦把它毁掉了，所以呢以色列民呢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他们回归以后来建了第二个圣殿。 那这一次建的殿没办法和第一次相比了，这次建的殿是那里他没有模式了，他没有模式，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用石头建，那个至圣所里边他也没有石雕建立，他就放了一个大石头在那，他这里边呢已经不是和第一个是不能比了。那个怀圣母在这里继续写，他说但上帝却借着先知哈该预言到第二个圣殿，说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我必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耶和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当然是讲耶稣，他会来到第二个圣殿，所以这个圣殿因他的出现，甚至于呢他会大过第二个，大过第一个圣殿，他的荣耀超过了。那么实际建的这个殿呢，第二个殿呢，它的实际不怎么样，所以到他完成的时候，一些曾见过先前圣殿的老人呢，他们就非常的忧伤。先知曾生动的描写当时的一般人的感伤，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吗？你们现在看着如何，岂不在他眼中看如无有吗？就第二个殿跟第一个殿相比算不了什么，就是很糟糕。那么这犹太人根本就他读这个哈该书就讲，我们虽然第一个殿没了，现在咱们是守着第二个殿，圣经上说了这个第二个殿比第一个殿的荣耀还要更大，那我就想个办法让他更加荣耀。他这个脑子他没有搞明白，他没有想到说是那万国所羡慕的来到这个殿以后，才使这个殿的荣耀变得大过超过第一个殿。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啊，在这个殿上面想办法，是吧？那么这里说的哈，当这一位谦恭的教师走出圣殿之门啊，就当这个耶稣来到这个殿的时候，那么殿的荣耀就可以说是万国所羡慕的莅临他的殿中了。当基督亲临圣殿的这件事上，也只有这一件事情上面，可以说第二个圣殿比第一个圣殿更有荣耀。但是呢，即便如此，当他离开这个殿的时候，救主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的时候，那么这个话就应验了，他的荣耀就离开了。所以呢，我们中国人讲山不在高啊，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是吧？第二个殿之所以他的荣耀能超过，是因为这个耶稣走进来了哈，这个真正的万国所荣耀的殿主进来了，所以他的荣耀超过。但是呢，你们拒绝他，让他成为荒场。那么最后来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就在这个建殿的时候，又到了希律王的时代，他就进一步扩充，让这个殿呢他搞得非常的庞大。所以希律王他喜欢建殿，他喜欢建造，因为他的时代呢有很多的这个构造建筑。那么怀俄伦在描写这个圣殿的这个建殿的过程的时候，他谈到了一个细节，我把这个细节给大家介绍一下。他说大希律曾把罗马人的财物与犹太人的珍宝都浪费在这个工程上，甚至于罗马皇帝也曾赠送礼物来增加圣殿的光荣，有巨大的云石，就大理石，大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从罗马运来作为修殿材料的一部分，门徒曾指着这些石头来引起救主的注意，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这里面呢，那怀俄伦就给了一个细节。您注意了，怀俄伦写这本书，我们上次介绍，他最早是在1858年的时候写，对吧？最后一版呢是在1911年写。他说：“你看， 这个殿上面殿里面这个大的这个石头从哪里来的？最大的石头是从罗马运过来的，大的几乎让人难以呼吸。那这个是耶路撒冷的石头，一般呢就是两三吨，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个现在很多人去研究耶路撒冷的石头，哎，我这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张图啊，就是耶路撒冷的有一种叫做 Milaki 这种石头，它叫做这个 Royal Stone， 就是这好像是皇家的石头一样。这个石头拿来干什么呢？这个时候拿来建殿的，建圣殿的。其他的石头呢就不能拿来建圣殿。啊，这张我们看过了啊，这个是，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石头很有名啊，它的建筑呢都是用石头建的。到我这段文字不念了，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有一种石头很有名，所以到了1917年的时候啊，都有这么一个规定，说这里边的建筑，耶路撒冷的建筑只能够用耶路撒冷的石头来建。你看，所以这个你看，这1917年，以至于呢，这个考古啊，这些人发现啊，他们就一直以为建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石头呢，也都是来自于耶路撒冷。当华亚伦写下我们刚才读的这段话的时候，整个基督教界对于第二个圣殿的认识呢，还非常的有限，就是他们就认为西律王嘛，大好大喜功，大兴土木，他就用了耶路撒冷的这个石头来建。他们这个石头还有个名称叫做 Jerusalem Stone， 耶路撒冷石头。所以他们的一致的看法，就是圣殿的石头呢，就全部是耶路撒冷的石头。直到1956年的时候，有一位啊，这个女的考古学家啊，她的姓我忘记，她的名字叫 Catherine， 她发现呢，这个西律王啊扩建的时候石头呢是耶路撒冷的石头，可是呢建殿的石头，特别建当时的正殿的这个那个部分的石头，扩建的时候他用的是从罗马的这个石头，罗马运过来的。哎，这个是到1996年哦。1996年，那么上一真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版本呢是1911年的，你就按这个算的话，它也是85年之后考古学界才发现，哦，原来耶路撒冷的殿的石头里面这个扩充的是有从罗马运过来的石头。那么第二次建殿，当然这个情况就很复杂，当时罗马不存在嘛，当然没有。但是后来扩充的时候呢，罗马人呢把这个石头运过来。整个历史界对此可以是毫无所知。那华亚伦怎么知道？华亚伦他也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告诉他，他也没有任何历史史料能够告诉他，他没有可能去查考历史史料来发现这个问题。我们说这个华亚伦啊，他到这个时候啊，你说他拿什么来，他凭什么引用这个材料？他怎么知道这个石头是耶路撒冷，是从罗马来的？唯一的一个就是得到启示吧，就是得到启示，不然他从哪里知道？他也不是历史学家，他也不是考古学家。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啊，从导言就看到上帝给了他启示，所以他说这里就留下了一个细节，让你确实的知道他不是从人那里抄过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些人在读善恶之争，就在那讲，哎呀，说不定这个善恶之争这个也是从历史抄抄写写啊，这个太浅薄了。有这种认识的人呢，太肤浅，太浅薄了，太浅薄了，既不了解历史，更不了解启示。你说这一段这个细节，他怎么凭空他就知道了？当然是启示来的。所以这个细节增强了我们对于预言之灵作为上帝的启示啊这一个证据，让我们的内心感觉到非常的激动啊，同时它是可靠的。所以这部书它并不是抄抄写写，要知道它是耶稣的见证，它是预言之灵，是耶稣的见证，它是上帝启示的一个部分。虽然它不是圣经的一个部分，但是它是上帝启示的一个部分，是上帝的话语。 就像口头启示，它也不是圣经的一个部分。亚当没有得到圣经吗？挪亚没有得到圣经吗？亚伯拉罕他也没有得到圣经吗？但他们得到上帝的话语。你不能说上帝的话他就不是上帝的话了，只有圣经才是上帝的话了。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树立一个对上帝话语的正确的认识。所以这个细节啊，这个让我们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受用吧。那么通过耶路撒冷要毁灭的这件事情呢，舅子就想到将来幕后啊会怎么样。但是他就把这个情形就没有跟门徒啊讲那么清楚。因为怕门徒啊没办法啊接受。他做了一些模糊的这个处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读这个经典，我们来读上个真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用心的去体会。今天我们到了这个时代，我们今天谁能想象这个世界变得这样的不安全？刚刚经历的新冠更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安全。所以以前这些东西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怕我们承受不住。但是我们到了今天这个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还会有更大的艰难呢、会出现。所以我们呢，在读圣经也好，读预言之灵也好，读善恶之争也好，你会注意到就是他这个贯穿的一条红线，还是就是上帝就是爱，这个是它里边的一条红线。爱它是满满的慈悲啊，因为它的公义呢要在大艰难的时候才出现。它这个时候它是把它的公义遮蔽了，不是有遮蔽约柜的天使吗？它遮蔽啥呢？在约柜上它就是把它的这个十条诫命的律法遮蔽起来，不让律法说话。法律说话的时候，那不是法律就是给人定罪了吗？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吗？所以现在这个恩典时期，上帝还没有用他的法律来说话，是用他的恩典来说话，用他的慈爱来说话，来呼召我们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要引我们悔改，这是上帝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本意的。那么面对这样大的一个艰难，这个关于耶路撒冷的毁灭的过程等等呢，我这里就没有再引用了，大家可以自己去阅读啊。但在做结论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灾难从哪里来？是上帝毁灭他呢，还是怎样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有几段话啊，我觉得呢，给大家引用一下。这里一段话，他说：“这样，犹太的领袖们便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锡安呢，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呢，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个地方就会变坏了。怎么会坏的呢？是啊，耶路撒冷犹太的领袖们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立耶路撒冷。你说，那这个相信宗教的人有这么坏吗？”啊，我们就不评论了啊。这个圣经就这么写的。历史上最好最残酷的战争呢，也是宗教战争。不是宗教坏，是有一个大骗子撒旦，他在这个里面把事情搅得更乱。如果我们把这段话延伸到今天的话，因为今天呢，上帝就发出了一个在启示录里面有个三天使的警告。这个呢我们就在启示录在这本书的后面会提到，这是讲今天的基督教它也是倾倒了，它很流行了嘛，很时髦了，变得这个天天在电影上的这些明星们都要争先恐后的去进教堂了。你想想看，它变到这个地步了，你觉得它怎么样了？你觉得它变得越来越谨守了吗？越来越朴实了吗？还是越来越时髦了？所以今天的这个基督教呢，也是可以说是为自己的积攒了愤怒。好了，我们再看这个一段话哈，他说：“上帝对耶路撒冷城的忍耐，只有使犹太人更加顽固刚愎。他们既恨恶而又残害了耶稣的门徒，就是拒绝了恩典的最后的召请。因此，上帝便撤回了他所给予的保护， 并收回那遏制撒旦和他使者的能力，把全国交给他们所拣选的领袖去管理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呢，他一直在保护我们，但是当你拒绝的时候，他把他的保护撤开撤离，那么你就咎由自取了。就这样，并不是说上帝的惩罚是他来拿铁拳打你啊，他不是，他就是把他自己的保护撤掉了，撤掉以后你自己，你选撒旦，那你就听他的吧，他就怎么想怎么收拾你就怎么收拾你。所以呢，在整个耶路撒冷的毁灭的过程中间，有很多的这个残疾啊，我们这里面呢，时间关系呢，就我这些就不念了。这个甚至于发展到Josephus 他说有这个人呢吃自己的孩子的事情啊都有啊。但是呢基督徒啊听从呢耶稣的给他们的这个教训。所以在罗马人神秘的撤退的那一瞬间，他们就从城里出来了。那个时候出来以后，后来这个罗马人他又回来了。回来以后结果呢再来的时候，城里面已经没有一个基督徒了。结果他们在就开始屠城。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所看到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毁灭，用一句话先知说，以色列呀，你自取败坏，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这是圣经的话语，所以他是自取败坏。我们将来这个世界的毁灭也是我们自取败坏，他们所受的灾难往往被人看为是上帝所直接判决的刑罚，那个大欺骗者正在利用人的这种看法来掩饰他自己的工作。犹太人因为顽固的拒绝了上帝慈爱与恩典，所以上帝就撤回他保护的手，撒旦便可任情的任意的管理他们。在耶路撒冷遭毁灭的巨大浩劫中，就可以看见撒旦在那些服从他管理之人的身上所施用的毒辣的手段。所以这段话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要认为一个灾难在世上的发生是上帝的惩罚，不是，上帝所做的只是把他的保护撤离了，把他的保护撤开，然后这些投靠撒旦的人，那么就撒旦就肆意的来虐待他们，就这样。所以上帝只是撤回他的手，撒旦就任意妄为。所以呢，我们在强调说，把灾难看为是上帝直接判决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它是错误的，是这个大欺骗者用来欺骗人的这样的一种观点，是他用来掩饰他自己的罪恶行径的一种做法。所以我们今天遇到一些灾难的出现的时候，你要搞清楚，这不是上帝的直接的判决，上帝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刚愎，我们的硬心，把他的保护的手把它收回去了，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到末后啊，耶路撒冷的毁灭是一个可畏而严肃的警告，以色列人拒绝上帝的救恩的邀请，结果呢就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毁灭。再没有什么比这个警告更确切的说明了上帝对这罪恶的恨恶和有罪之人所必受的刑罚了。你拒绝了救恩，那么就只有惩罚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中间呢要得到最后的这个几段呢，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警告，一个警醒。那么我们先去看第一个问题，你觉得经历了这个犹太人呢，经历了这个审判耶路撒冷的毁灭以后，他们有没有学到功课？他们有没有学到说他们是不顺服上帝，不顺服上帝的这个弥赛亚，而碰到这样的一个厄运呢？我给大家看一段犹太人自己写的，他们没有学到啥。有人说这个历史的，我们要向历史学习啊，向历史学习就是根本不学习，人类就是不断的重演历史上的事情。犹太人说啊，他说圣殿的 毁灭不仅是悲伤的标志，也是恢复的恢复力的啊，恢复力的标志。他说比70年倒下的石头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位置上面，在他们的位置上出现的希望。结果就说当时就有一个拉比领导一些人在重建，重建的时候当时犹太人呢就不允许任何罗马人不允许任何活着的人呢出城，结果他们把这个拉比是装在那个棺材里边，就把他当这个死亡的人呢死者去埋葬，这样的话他就离开了这个圣这个耶路撒冷，就来到了这个罗马的指挥官的面前，就跟他要求说我要建在这里，还是要恢复啊，重建。那么今天的耶路撒冷呢，以色列又重建，现在我们还会看到甚至于以色列国呀好像也是堂而皇之的建起来了，是吧？在中东呢又成为最强大的军事王国，经常还欺负一下周围的邻居。所以你看看，这是上帝希望我们学到的功课吗？不是。你看看愿志林了，最后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写法，他说但愿人人要警醒，免得疏忽基督是给予他们的教训。他曾警告门徒说耶路撒冷城要遭毁灭，又给了他们一个预兆，要使他们知道毁灭何时临近以便逃命。照样他已经警告世人关于最后毁灭的日子，又给了他们许多的兆头，使一切愿意的人都可以知道毁灭的临近，逃避那要来的愤怒。耶稣宣告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必有困苦。凡是看到他复临的各种预兆的人，应该知道人子进来正在门口了。他向世人发出忠告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凡是注意这警告的人就不至被丢在黑暗之中，那日子也不至于出其不意的临到他们。但那些不警醒的人，主的日子来到就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今日世界不相信那像现在所发的警告，正如昔日犹太人不接受救主论到耶路撒冷所发的警告一样。所以我们从今天的学习耶路撒冷的毁灭这一章呢，我们要听进啊，把这个上帝的话，把耶稣的警告把它听进去，学会呢识别今天的这个征兆，做好预备，远离灾难，来拥抱未来。好了，那么这一章呢，我们大致呢就是分享这么的一个内容。我想呢，这个给大家呢就留那么五道思考题啊，大家自己可以思考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善恶之争，它的这个导言在全书中间它起什么作用？那么它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第一章它是如何在圣经和历史中间起那么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在这里起什么作用？第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它的变迁的历史，它是如何体现上帝不离不弃的爱的？第四一点呢，就这一章里边有什么细节可以证明善恶之争这本书它的写作不是出于什么历史的研究，是吧？不是抄袭了，更不是抄袭，没得抄，而是出自于圣灵的启示，哪个细节是怎么样来体现的？第五一个，耶路撒冷的毁灭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我们从中呢要有怎样的一个获得怎样的一些启发？最后呢，再把这个善恶之争学习参考的这个网址啊，再也给大家再展示一下。这个就是福音中国啊，福音中国里边呢，你们可以去查找一下。我们就对于善恶之争整本书的一个归纳，整本书的一个提纲总结，可以成为大家学习的一个参考。那今天呢，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的参与，上帝赐福。
尤其在这个内容里面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了许多，尤其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毁灭跟我们现在末世代的所进行的一个对比以及相关的内容，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来做个结束祷告好了。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今天透过你的仆人王博士给我们所带领对于 主您透过怀师母所给我们所写的这一本极为宝贵的书让我们从历史当中学的教训并且我们相信主您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叫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能够分辨主您的心意，也让我们可以持守主您的真道，让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主您的话语之中，也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一起来学习，也愿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纪念这王博士以及将来接下来要分享的牧者们让他们的领受得到主你特别的引导。我们感谢主你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